同在是神无所不在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一个部分实在是我们语言有限，不方便讲，只好这样讲啊。神是无所不在的，天堂、地狱，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件事情，神都完全的同在。譬如说诗篇139篇第7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天上、阴间、任何地狱、天堂，神都在那里，神都在完全掌权。那么即使在人堕落以后，圣经也描述神跟人，包括不信主的人，神还有一个相当亲密的跟人的同在哈。创世纪6章3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句话的意思好像告诉我们，即使不信主的人，神还是有跟他们在一起，甚至说他的灵住在他们里面有120年，就是人最多可以活到120年。当然这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再过120年洪水就会来哈。那不管是什么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离弃上帝、远离上帝、得罪上帝，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时候，神仍然有一般的恩典，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显出他的公义、慈爱、能力、圣洁、审判。那么因此，当我们说我们希望神同在的时候，神其实都跟任何一个人都同在，只是我们所希望的圣经所应许那种同在是相信他的，神跟相信他的人同在，神跟那渴慕与他同在的人同在，也就是我们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对主是喜悦的、寻求的。当我们喜悦寻求到神，凭着信心，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教会的教导，我们喜悦神，我们寻求神，我们得到神的时候，神就有那种丰富的同在，让我们蒙神的祝福。当人堕落远离神了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即使被赶出伊甸园的，好像也有一段时间神的灵还在他们里面。可能这段经文最好的解释是，就是神还允许人有在120年之内的时间可以寻求他。那么当然我们会说应该不是真的住在他们里面，但是字面这样讲我们也可以这样接受，就是神的灵还托住人，没有让人完全的一无指望啊。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只活在一个普普通通勉强可以活下去的状况，神是希望我们活的，神的儿女要活得幸福快乐。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又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出埃及，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立约之前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哈，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哦，这是我看不太多的地方，或我们会忽略的，上到西乃山，住在这里，跟我住在这里，我要把这些律法交给你们。因为如果神的同在，我们刚刚说过，神跟任何人都同在，包括魔鬼也同在，只是魔鬼和其他的其他悖逆的器皿是受上帝震怒的同在。要有上帝喜悦的同在，要有上帝永恒的同在的祝福，那是要跟神立约的，那是要因着神的拣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喜悦他、明白他的道路。那这里先要有摩西上来住在耶和华那里，教他。好，当神把律法，就是跟神同住同在的规矩交给了摩西，然后就跟以色列人立约了，那就正是神不是跟一个人同在了， 神那好的同在，那个有永远福气的同在，神是跟一个民族或一个拣选的族群，就好像神今天跟教会同在一样，那神就跟百姓同在。神跟百姓同在呢，也有这个非常你说非常生活化，但是也很幽默，但也需要用一点想象力去想的，就是神要住在我们当中了。神不只是同在，而且是同住啊。出埃及记25:8，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神不是只是虚无缥缈的，说无所不在。虽然是真的，但对我们血肉之躯好像很虚无缥缈。神甚至不是只是住在西乃山那里，那我们知道也只是象征性，让以色列有敬畏的心。现在要造一个圣所，好，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不仅是住在圣所会幕里面，后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丰富的，既然是跟整个以色列住，就不只是一个会幕，会迁移的会幕哈。虽然会迁移的会幕也是真实神的同在，但是呢，对以色列来讲，比较象征性的要住得近一点，轻一点，要更有规矩一点呢，就是神拣选了锡安，啊，诗篇132:13，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哎呦，这真是神很亲近人，这都是用一些人很能懂的话哈，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神是住在锡安，是住在耶路撒冷，我愿意永远住在那里。他住在那里，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这里，是他降贵于尊，让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本来是罪恶的人，跟他同在，跟他同住，遵行他的话，我们有永远的福气哈。所以很多这样的诗哈，诗篇91:1，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住在锡安，他住在耶路撒冷，他住在圣殿，他住在至圣所，他坐在二基路伯的约柜上面，好叫我们住在他的隐秘处。这隐秘处呢，就好像一方面表示我们跟他很亲近，没有别人，我们跟不受打扰，另外一方面隐秘处也是很被保护的意思，我们被他保护，被他保藏，被他珍藏，被他非常喜悦。我们求主帮助，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追求的人，喜欢用这些字，主啊，我和你，你和我，没有人打扰，我们在密室当中，我们有永远的甜蜜快乐，我们在你的隐秘处，甚至在你翅膀的荫下。以色列人好像在那个小鸡在母鸡的翅膀下，好像以色列人被带到翅膀的荫下，脱离了埃及那个痛苦哈，这都是一个很亲密的描述。不过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跟神的亲密，被他的保守甜蜜的交通，不会减少，反而会加强我们在这个罪恶世界，我们靠主有力量该有的增长和征战。就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讲到跟主的同在的时候，都想到那种甜蜜啊，隐藏啊，丰富啊，其实主跟我们的同在，不是只是我们在那里啊度蜜月一样，我们也跟主一起的有征战，我们跟主一起有在主的喂养下的成长。成长是平凡的，基督徒一定要甘于过平凡的生活，就好像我们要成长， 一定要甘于过每天吃正当的食物，不要每天想到什么海鲜大餐啊，或者每天都要吃什么鱼翅啊，或者是什么很特别的。夫妻的生活也不是每天去度蜜月，夫妻的生活包括洗碗啊、带孩子啊，这些很平凡的事。学生的生活不是每天都在度假，学生的生活不是每天都在郊游旅游或做特别的事。学生的生活应该是平常就好好的读书上学，老师讲的课希望都很好听很动听，但是老师讲的课教科书的教导不一定每次看了都跟看悲惨世界一样那么刺激，掉眼泪兴奋拍手哈。我是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学习，我们要能够把平常的生活过好，那也是神的同在。其实就好像夫妻的生活一样，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多特别的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是很亲密，是很安全，是很甜美，是很吸引人。不过要把它想成，这也是在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或者平顺平凡当中我们会有的。好，所罗门也提醒我们一下，圣经每次有讲到这些非常贴切，好像让我们觉得几乎不可思议的真实，就是神跟我们同住，住在一起的时候，圣经也会提醒我们，神其实又不跟我们同住。这个意思，那个同住亲近亲密那个呢，甚至住在我们里面，甚至住在属乎血气的人里面120年，这里不管什么意思，他要表达的其实是神学上叫讲神的 imminent， 就是神的跟我们很近，不，他不是很遥远的，他不是很抽象的，他不是很虚无缥缈的，他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喝的水我们坐的椅子还要更真实。水和椅子呢都是过几分钟过几个钟头就过去了，唯有在主的灵主的话主的全然的能力权柄之下，那是永远的。那么所以当圣经上讲到以色列人跟上帝这么亲近，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神跟人的亲近，神跟人的同在的时候，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有另外一面。另外一面呢，神学上叫 transcendent， imminent 是很近很亲我们很能了解， transcendent 是他很高很远很超越，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但是他也用他的话让我们对他多少有一些了解。历代志下第六章第一节，这是所罗门说的哈。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18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好，耶和华说过他住在幽暗之处哈。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我猜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少去想到哈，神住在幽暗之处。那么在保罗跟提摩太讲过说神住在人所不能进的大光中，但不管神住在光中或者暗中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个大光大到太亮你看不到，跟住在黑暗完全一片漆黑是一样的。这意思也不是说神住在暗或者亮处，我们一般讲都他住在亮处嘛，采光很好嘛，天堂是很亮的嘛，他起码自己就充满了光嘛，那里都是一个形容，不管是指他在亮处或者暗处，都在表达他的神圣不可侵犯，人对他的了解，即使靠着上帝的启示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是很有限。耶稣基督的启示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真实的认识他，但是那个他的全面，那我们无有限的人不管靠多大的恩典我们认识的也还是有限。我们始终要记得神的 imminent 就是亲近，和神的 transcendent 就是神的超越啊，神真的跟世人一起住在地上吗？啊，各位，这个答案是 是也不是，是就是神的话这样讲，神的圣灵无所不能的让他跟我们在一起。不是呢，就是在神学上我们很强调造物主和受造物有绝对不可跨过的鸿沟，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神不可能变成了人，哈，道成肉身是他取了肉身，并不是他就改变成为人。好，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些话都是让我们一方面非常的欢喜神跟我们这么近，一方面呢我们又非常的知道神是很伟大的，照着我们的本相，甚至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只能够一瞥他的荣耀，虽然那个荣耀和真是真实的。神这么伟大的神啊，有一些历世历代都有一些学者说，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哈，新约旧约的信仰，其实是一种很幼稚的信仰，是一种不了解这个宇宙多么浩瀚，然后是神人的一种夸大的一种自大的一种信仰。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哎呀，我们越来越知道啊，像 C.S. 路易斯他的朋友就常常会说，哎呦，以前人会说我们好像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是跟上帝在一起的，其实你们现在知道天文就知道人是很渺小的。各位，我们知道地球在整个的宇宙里面简直微不足道到微不足道到微不足道，比海里的一滴水还要少，不知道亿亿兆兆倍，还要小亿亿兆兆倍，地球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好，说这些话的人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时代的错误，即使在伽利略的时代，事实上没有望远镜没有的时代，人看着浩瀚的星空也应当知道我们是很渺小的，对不对？诗篇也这样讲，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望远镜，也不必跟着科学跑，我们不轻看科学，其实人古人也应该知道我们是很小很小的，微不足道，到底是什么十的负几次方，这我们不必去猜它，但是我们人知道，包括以前的创世纪时候的人和亚伯拉罕时候的人和耶稣时候的人和历世历代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非常非常微小的。说起来，没有圣灵启示人才以为我们并不微小，像当初宣教士把地图带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不能接受，因为地球是圆的嘛，我们中国应该是在最中心的地方哈。人不认识上帝，人就会自以为中心，才会狂妄。真的认识上帝，我们不会狂妄，但是真的认识上帝，我们又非常喜悦。就是那些批评基督教觉得哦，我们人很了不起的人，其实是忘记了我们的了不起全然是因为神了不起。我们有一位伟大神，我们有伟大奇妙神嘛，因为神的伟大奇妙，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认识他，我们就沾光了，我们知道，哎呀，我们真是也很伟大，我们的伟大就是我们被他造，被他眷顾，被他拣选，被他洁净，被他爱。所以我们基督徒伟大，说人的伟大全然是因为信靠神，全然是因为人有罪。那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他们自己以人为中心，他们自己以为人多了不起，等到慢慢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哦，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的时候，现代人又非常的沮丧，现代人又觉得哎呀，刚才宋妈妈祷告哈，就是我们为同性恋这些事祷告，哎呀，各位你要有预备啊，这个世界离弃上帝更坏的还会很快的就来，现在是同性，以后猫狗人都可以结婚，我敢跟你打赌，因为在西方他们要这些东西，要什么社会福利啊，要他的宠物也得到政府补助，其实都是要钱的。人以前不信神，觉得我们人很了不起，现在呢久了又发现 人跟猫狗也没什么不一样，人跟动物植物也没什么不一样。各位，人没有神就会乱成一团啊！我们求主让人不要乱成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也变成那么乱，我们基督徒不要乱，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这些可怜又可恶的人，他们需要听到福音，我们要用更多的属灵的武器来胜过他们，要用更多圣灵给我们的装备来得胜，包括自己要站立得住。好，就是我们的神是住在天上或无所不在的哈。我们其实最后我们会看到，其实说最贴近的，神住在教会，神住在我们的身上哈，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哎呀，人真是很可怜，人真是也罪孽多端哈，包括被拣选的人，如果不是继续被圣灵来破碎，我们真是很得罪神啊。以色列人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神住在我们中间，神拣选我们，不但拣选我们跟我们立约，不但跟我们立约，而且住在我们当中，不但住在我们当中，而且把他律法告诉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得福，太美好了，求之不得的事。可是人得到这恩典是怎么样呢？是厌弃。民数记十一章二十节，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那句话又很生动啊，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那好像什么呢？各位，再好的客人，再好的亲戚啊，亲戚不是自己家里的，不是自己最亲的，在家里住个我看一个月啊，我们也都烦了。那是人的天性啊，我们承认每个人要有自己的小圈子。可是对上帝怎么可以厌弃？我们之所以能存在，我们之所以能生活，就是神住在我们当中。那民数记那时候跟上帝还才刚刚开始有一点立约的关系，就好像在婚礼的时候，新郎就对新娘厌弃了，蜜月的时候就厌弃了。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后来以色列人历史，其实各位今天你在教会看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当中真的，如果我们是，我想你们这一群团体是啊，是爱慕神、渴慕神、敬畏神、寻求神，那真是有福气。你看我们真的在教会里，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晚辈、平辈，常常哎呀，请他一起祷告，这是恐怕十年一次都很不容易了，去做一次礼拜也恐怕很不容易了。那么，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厌弃神，那么一直用各种方式来背弃神，就是拜偶像啊，寻求其他的神明啊，假神啊，不是真神，也不爱他们的。好，后来神就离开他们了，那是在以西结书十章十一章有描述耶和华的离弃。诗篇里面啊，还有从四世纪开始，事实上从约书亚记你就可以看到，耶和华说，如果你们不把那个当灭之物消除，我就要离开了，我不跟你们同在了啊。这个理道理非常简单呢。今天我们老公有小三了，那我们怎么能继续跟他住在一起呢？这是不应该的。如果住在一起，就是我们对他没有爱。好，耶和华离开了。那么整个圣经的所讲的，你可以这样来描述：就神要跟人在一起，从伊甸园亚当夏娃开始，但是人就是一直不忠于上帝，厌弃上帝。所以整个圣经也可以说，神人的分合史。神跟人怎么分，怎么又合啊？伊甸园之后，神又拣选了挪亚这些人啊。挪亚之后，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后，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以色列后来又厌弃神以后，神还是拣选了一些在旧约就出现的余民，剩下的余数啊。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常常用引用那些以色列的余民不会灭亡的，神会从这里面再拣选属他的人，那就是指着教会，一直都是神在拣选要跟他立约、跟他属他的人。 那最后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好像这个应许实现了哈。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还是说帐幕，他没有说居所，他也没有说圣殿，他也没有说住处，他说帐幕，就是好像把以色列人在创世纪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或者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从摩西时候的那一段，好，跟着以色列人一起住，一起吃，一起行，一起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坐，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这就是神跟人的立约，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看起来是实现了哦，神的帐幕在人间了哦。各位，我们很少这样想，启示录二十一章已经要结束了，整个圣经要结束了，要结束你就会想，我们的住处在天上，可是他却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都以为我们要上去，神说我要下来，其实这两个都有意思，其实只是在表达神跟我们的亲切美好啊，意思甚至更是在表达神跟我们的亲近美好呢，不是等到将来，将来固然是，但是在过去已经有了。嗯，我们不是说吗，在伊甸园的时候是这样，在伊甸园被赶出去的时候，神的灵好像还在人当中有120年，神的灵，神还是跟我们有些同在，尤其是当他的话传下来的时候，我们把他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放在心里，神就跟我们同在。神的话，神的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住，神的同行。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新约的时候耶稣道成肉身，也是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跟他同行。我当耶稣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成立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是神的家啊，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不只是殿，殿是敬拜的地方，家是住的地方，是食衣住行娱乐都在一起的地方。好，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哈，神其实在历史上，神其实在今天，神在此时此刻，神在我们等一下散会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场合，虽然我们不一定感觉，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心，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心，让我们蒙福。从旧约，好，我们现在又回到旧约了，你又看到神的同在呢很具体，不是我们想的很抽象，很具体。神的同在呢，第一个就是我先说第一个，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各位，一个家，第一个我们就从早饭开始，神就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啊。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在诗篇应该78篇里面就有讲到说，他们吃大能者的食物啊，就是吃，他们吃神的食物，早上捡的玛拿就是神的食物，神从天上掉下来，好像我们吃那个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一样啊，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不过圣经有另外一个也是很贴切的啊，神住在会幕里面嘛，啊，就是象征性的住在会幕里。象征性住在会幕里面呢，在利未记24章第6节讲到，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上。就是每一个礼拜呢，要把12个饼，这12个饼当然就象征着12个支派了，12个饼放在那个圣所，不是至圣所，圣所呢有个桌子，那个桌子比你们现在的桌子还小一些哈，但是是金金的，就我不知道你们家餐桌啊是那种圆的啊，会转的啊，还是什么，现在很多人流行大理石的桌啊，或木桌啊，反正我们家都有那种大桌子，有的现在也是玻璃的桌子，台湾现在越来越讲究家具了，你们家具可能也有很多哦。耶和华的桌子是金金的，不是贴的，是垂成的哈，不大啊，一个金金的桌子，那桌子上面呢就是摆着两行的饼， 橙色饼，就是那个橙色饼，这也很好玩哈、哦。英文就是 show bread， 就给你看的饼，给你看的饼。那东食物什么给你看的呢？食物是给你吃的嘛？那为什么给你看呢？实在也是提醒以色列人，这饼放在这里，说是给你看，说是给上帝吃的，其实给我们看的，因为上帝不会来给你吃的吧？这是象征性的，但这象征性意义很重大，就是神跟我们一起住，包括一起吃。哎，这个饼实际上只有大祭司能吃，啊，但是你也知道，这饼旧约就发生很重要的事情。这大祭司吃，祭司吃的饼，就是他们每一个礼拜换一次。就我们今天台湾比那时候上帝吃的都好哎，台湾对不对？我们台湾面包都是过夜就有些在美国是过夜就丢掉了，或者给那些比较穷的人了哈。台湾现在起码便当应该是过餐就要丢掉哦，上面很多都有打过餐就不要吃了。我们现在有钱了嘛，然后就是上帝的呢，不是过餐，是过一个礼拜，那个东西放一个礼拜，放了一个礼拜就把它拿下来了，拿下来当然就是祭司吃掉了。然后再烤新鲜的，就是在圣殿里呢，就是上帝的主食总是那个饼，说起来也很可怜呢，比我们吃的差太多了。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啊，这个后来给大卫和逃亡的人吃过，耶稣也用这个做例子，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就是这神哪里要吃那些饼呢？说这些饼给人吃，就给神吃。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给人吃了，好，但是不只是这个哦，神跟我们同住同在，包括同吃，不是只有吃玛拿或者吃橙色饼哦，象征性的。这个如果到新约的时候，你也看到很多耶稣跟罪人一起吃喝的事情，就这实在是表达的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各位，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你跟你吃饭愉快不愉快，你跟人家吃饭愉快不愉快。各位对不起哈，这跟我吃饭应该很愉快的。为什么？因为我的规矩不多。有些人规矩很多，那我有一次吃西餐规矩不多，我还把别人的叉子拿了，我也不知道左边右边，我到今天都还分不清楚，也喝过别人的水也不知道左边右边哈。就是还有，我想吃东西嘛，吃得愉快就好哦。在美国刚刚现在也不会了，那种比较正式场合，哎呦真麻烦了，还先第一道什么汤啊，什么头台啊，开胃菜统统摆上来，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最愉快吗？啊，就是我们跟神吃饭啊，就耶稣的那一段来讲是很愉快的，他是跟税吏罪人吃，当然他也跟法利赛人吃，就是是愉快的，是一个蒙恩的，是上帝给的恩惠。好，当然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规矩也是重要的哈，这有规矩也很好，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太乱也不好啊。有人说不是大陆客讲话声音很大吗？那么我妈妈吃饭声音也很大，她说外国人吃饭一点意思都没有，什么要小声小气的讲话，好像每个人都是什么贵族一样，要轻轻的，不可以有声。对了，你到那个西方的高级餐馆都是很安静的，甚至那个我也看到过哈，那个安静到几乎没有声音，两个情侣讲话也是非常小声。我们中国人高谈阔论嘛哈，我妈说吃饭要愉快嘛，管他那么多，动嘴声音大就声音大，你说我粗鲁，这也对。不过我们也说哈，如果有规矩也是很好。哎，圣经里有一幕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我们今天不在一起了，但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早期教会是这样的，圣餐跟爱宴是在一起的，所以太没规矩也不好哈。当然不是圣餐那个时候，是爱宴的时候，但是原来也没有怎么分，就是甚至有这个情形，有人喝醉酒了，有人没东西吃， 这里面与其说规矩不好，不如说哥林多教会没有爱，就是他们分门结党，在吃的时候也是有钱的人自己一桌带好的东西来，还喝酒还 XO， 没有钱的人连蛋早饭都没有哈，就那很没有爱心哈。但是我们也会说，凡事规规矩矩也有它的好处。不过我在这里在讲到说，我们在讲神的同在，我们在讲神跟我们一起吃饭很愉快的，非常愉快。但是呢，这个愉快又需要，就跟我刚刚讲的，我们又对他非常敬畏，他很 transcendent， 又跟他很亲近，他很 immanent， 啊，所以圣餐爱宴里面还有跟神的同吃是有极大的愉快，因为那是恩典，但是也有很多的，我们也可以说规矩，但那规矩并不是叫人不愉快的，那规矩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尊贵和跟尊贵的主一起。所以有一段经文哈，生命记14:26，那里面讲的很稀奇。生命记14:26说，你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你看还有酒哎，还有浓酒哎，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快乐，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这是29哈，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一段经文啊，我觉得我们也不太熟悉。这段经文在讲的哈，其实也就是跟耶和华同住同吃的规矩。我们说规矩也可以，我们说那个快乐的描述也可以，就是以色列人除了好旷野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每天跟上帝吃一顿早饭玛拿，后来呢可以说有陈设饼啊，这个一个礼拜祭司或者是其他的大卫这些人为祭的时候也可以吃，象征到耶稣的时候和圣餐的时候，我们跟在主面前一起吃喝，不只象征，实质上也有。然后后来以色列人的一年三节，这里大概讲的包括一年三节，尤其是收成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要不然是带着自己的五谷新酒还有浓酒还有果水果，我想蔬菜也有，都是出熟的嘛，还有就头生的那些牛羊去献祭，就是大餐了。那个大餐我们今天在教会其实也不少哎，我们中国人尤其好吃，这是不少的。什么聚餐啊，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多久一次的聚餐啊，教会反正很多的，那大家吃喝快乐。那如果一年三节哈，有那个逾越节、收割节、收藏节的，其实就还有别的了，还有月朔啊，还有这些其他的节期也会有，甚至每天所献的早祭、晚祭，那牛羊说是祭司利未人吃了，但是也都象征性的，这个吃是孤儿寡妇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在圣殿里服侍的，通常都比较穷困一点，因为他们没有产业，然后在城里甚至寄居的都一起快乐。这个都有一点预表着，表示在启示录21最后神跟人在神跟他的儿女一起吃喝的情形。我们在生活里面，因为这里面有怜悯，对利未人也好，对孤儿寡妇，对外邦人寄居的，我们都给他们吃喝。当然是过节过年，但是我也说了，如果我们把它推到也有每天煮的早餐，还有煮的主食，还有煮的牛羊，每天所献的燔祭，这些都是我们一想到这些燔祭、献祭、圣餐都是庄严肃穆啊，泪流满面哈，但是在这里的吃喝快乐啊，这两个我想我们都需要啊。我们对主在主面前的敬畏，想到他的恩典，我们恐惧战兢、泪流满面是很对的，但是我们也有很欢喜快乐的一面啊，这可以同时进行的。好，耶和华跟我们同住、同吃，哎，还有同睡哦啊。这一幕我不去多讲哈，不过 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四节那里就有描述，在他们睡觉的时候，耶和华后来是讲站在撒母耳面前叫他，就是他们好像睡在一个地方，当然这也是形容的说法了。
神不打
盹，对，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但是呢圣经又讲神安息，歇了他一切的功，这都在表示我们都要了解说神给我们的平安，睡觉是一种平安，睡觉是一种预备精力做更多的事，神是不睡，不过神跟我们的在一起让我们能够非常平安。好，也有神跟我们的同行，就同在包括同住啊，同吃啊，同睡啊，同行。这个同行呢，我曾经讲过，在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的工具里面，你的器械之中要有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营里，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看到，你看这里也很生活化哈，就是你们住在营里面，你们晚上要上厕所，你要知道在旷野没有什么抽水马桶，也没有公共厕所，就要自己去挖啊。有的时候对不起，他看在这里，有的时候想到各位有两百万人呢，说跟台北市差不多了，一个厕所都没有，你要怎么办？那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有啊，哇，这个要走到那个厕所，那也没有多久啊，阿兵哥哎，走一两分钟啊，有的时候就树底下解决了哈。如果以色列出去，他们都是按着帐篷、按着支派出去的，尤其我想到女士，如果尤其是比较麻烦的，大家都不想走很远，所以呢，他也说你不走很远，你要注意卫生。各位，我们今天对不起啊，我们今天出去到外面一定要有卫生纸，要上厕所，万一人家没有预备，在以色列的时候一定要把圆锹，就卫生纸还次要，圆锹很重要，就是你要把它盖起来，如果不盖起来，耶和华踩到了你踩了他就走了，他觉得你很脏，不要住在这里。各位，这当然都是形容的，哪里有这种事，神是灵，不会踩到的。这就告诉我们跟主的同在除了有吃喝玩乐的愉快，也有要圣洁的谨慎。当然这里不是在讲圣洁，在讲清洁，但圣洁清洁其实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应该也是一个清洁卫生习惯很好的，我们常常被神的宝主的宝血洗净。好，旧约这个是象征的，新约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恩真理，他住在我们中间，可是他又升天啦啊！神还是差遣耶稣，差遣保惠师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在一起。这包括同住，包括同行，包括同心，包括同工。那么你要说同吃同喝也可以，同走同征战都可以哈。那我们在旧约里也看到神的同在带来多少的祝福哈，包括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哈，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以撒同在，就是他哇能够挖这么多的井啊，不如彼此启示。我们今天也希望如此哈，就是神的同在不但是与我们同在，不信主的人也看到一个敬畏信靠渴慕神同在的人，神的同在带来多少的祝福。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节，雅各那个时候真跟我们一样，真是很悖逆也很无知啊，神向他显现了，他还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他还不太相信神会与他同在啊。神若与我同在，同在就是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啊。你看，同吃同穿同行，我们是跟他是夫妻， 是一家人呢。虽然他是我们的主救主，就是又是 transcendent， 高过我们无比，但是又跟我们很亲近啊。那后来雅各也讲，雅各跟拉班讲哈，创世纪31:42，若不是神与我同在，那你今天拉班一定会打发我空手而去。各位，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你的家庭、婚姻、工作、事业，如果没有神同在，而且继续同在，如果没有你渴慕与他同在，你所有都会空的，儿女会离开的，孙子孙女会离开，什么都会没有的。但我们有主，我们就会有永远的福分啊。雅各是这样，他的儿子约瑟也是这样，在创世纪39:3，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啊，这是可以看得到，神看不到，可是神的同在居然被外邦人也看得到哈，神赐福，然后他们就很愿意把一切事交在约瑟的手里。出埃及记3:12，我们跟摩西一样碰到很艰难又大又难的事，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神的同在给我们能力，我们的能力不是要我们高举自己的，我们的能力是征战，是牧养，是帮助，是跟神的仇敌作战，然后把神的儿女从埃及领出来，然后教导大家一起怎么侍奉上帝。生命记2:7，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以色列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有主我们一无所缺，是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好像暂时有缺乏，其实也是让我们学习有更大的信心和仰望和忍耐。而我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约书亚记7:12，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那就是得罪上帝的亚干和他全家，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有神的同在，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是撒母耳记上3:19。有神同在，让大卫事情都很顺利，撒母耳记上18:12，那也让扫罗很嫉妒，然后攻击他。我们不要嫉妒人家有神同在，你要羡慕，你羡慕，你向神渴慕，神就约与你同在啊。你嫉妒就大你自己伤害自己，你要羡慕过圣洁生活，有信心的生活。所以扫罗非常愚蠢，神跟大卫同在，大卫是很好，但神也可以跟你扫罗同在啊。你专心的尊主为大，神一样祝福你啊，甚至更多。好，历代志下15:2，亚撒利亚对亚撒王说和百姓说，你们如果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必寻见他，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好，神的同在，我再说，神无所不在，神的同在如果是好的，就必定是跟那渴慕他、渴慕他同在的人，凭着信心，凭着他的话，凭着他的拯救，凭着他的圣灵，愿意去寻求他、得到他的人，这是好的无比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越是与你同在同行，我们就越渴慕你，越饥渴。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断在饱足中有你的对你的渴慕，又在渴慕中得到饱足。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好，各位请起立。